切了哈。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o sabe，
como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贝基。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聊一聊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新闻的由头是这样的，现在美国纽约的高层建筑正在对迁徙途中的候鸟造成致命影响。据了解，纽约市位于一些候鸟的大西洋迁徙路线上，候鸟会通过这条路线从北向大西洋环线，从南向拉丁美洲地区迁徙。而高楼林立的纽约市对候鸟来说十分危险。此外，由于很多候鸟在夜间飞行，纽约明亮的灯光和反光玻璃建筑的结合会进一步吸引并且迷惑它们，让飞行变得更加致命。说到这个候鸟，咱们三位都不是鸟类专家哈，但是说到鸟类的话，咱不妨可以从这个切入点来聊一聊。至少在北京，我主要看到的就是麻雀、喜鹊和乌鸦，这是在北京，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看的、听的叫声比较多的。那二位在生活当中是否也很关注鸟类的情况？是否会经常去观鸟？有没有这样的兴趣爱好？
有，其实约旦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约旦人很喜欢养鸟啊，特别是鸽子。
养鸽子，
养鸽子。阿拉伯人，特别是约旦，就中东国家的，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这些地方呢，他们到现在一直有这样的习惯，是养鸽子。他们认为养鸽子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是给你的一个家里，带来平安的这意思。然后我记得家里也养鸽子，我是长大了一直有鸽子，这是咱们家。
也会养几十只吗？你像在北京一般会放鸽子 对吧，然后参加很多的比赛啊，信鸽等等。
有啊，就是在约旦的非常活跃啊，这是每周五，也每周五有鸽子比赛有鸽子比赛，还有义务还物的那种活动，
换鸽子的、
就是、换鸽子，有换鸽子的活动、就是你养的这是鸽子，你觉得这个鸽子很有价值，很特别，然后你可以星期五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鸽子市场，大家会带自己的鸽子然后带过去，然后交换，跟别人的鸽子交换一下，就是所以这个鸽子在约旦呢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鸟啊，而且非常受保护的。然后每个人的鸽子是他那个脚上他挂的一个东西，环，这个环里面的是一些名字等等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哎，我这个鸽子是我那个朋友的，是约瑟夫的啊，飞错了，飞到我家里来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解一下，就是在约旦这个很正常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养鸽子，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约旦的朋友那么爱养鸽子呢？
对，这是一史以来，约旦的历史以来一直有鸽子，所以我们在约旦的这个鸽子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那主要是家养的，
种鸟
对吧？那我指的要是
家养
的
都是家养的。
如果是野生的鸟类呢？
野生的是老鹰
老鹰
是在沙特阿拉伯，特别是在阿联酋、卡塔尔这两块地方是非常受欢迎。老鹰因为在阿拉伯人的就是眼中，老鹰是代表速度和力量。你看到埃及的国旗啊，埃及国旗上有一个老鹰，它也代表力量。但是这养老鹰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你抓这个老鹰啊，然后要培养它，要培训它，这等等的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对，所以阿联酋那边呢是非常专业，他们有专门的专家做的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在约旦是我们缺这种专家了，所以大家不养老鹰，还要养鸽子，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野生的老鹰是吧。所以就是在那边我听得明白，就是两种鸟主要能看到的，一种是鸽子，但是家养的，另外的野生就是看老鹰了。
野生的老鹰
看不到什么麻雀呀、喜鹊等等其他的鸟类，野生的鸟类、
这些鸟类啊一般是在动物园是能看到的、就是动物园都有对， 约旦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动物，有动物园肯定能见到，
但是生活中那些鸟类是很少能看到的，
这很少见的，这是很少见的。那么鸽子是你要是那天出约旦，你会发现你出哪你一抬头你肯定能看到鸽子。
其实我们孟加拉国呢鸟比较多，因为刚才我看那个 Peter 老师一直在问尤素夫啊，你们还有马缺啊什么的，因为他们那边是沙漠，
主要是气候原因，
所以鸟类、对，鸟类本来就不多。那我们这边呢就不一样，这边是本身就是说这个气候呢比较适合有鸟类，但是最近呢我们也慢慢的鸟类就少了，说不定我们那边过个几十年以后，我们的年轻人也会变成优师傅这样，就说哎，我们只有家养的鸽子，其他的鸟都没有了。所以呢国内特别就是特别是中国这边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保护这个自然环境。为什么要保护呢？总有一天可能我们也会有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没有鸟了。我这边呢特意想说，那个我在武汉已经有20多年，20年前武汉也是鸟类不多，现在呢鸟类非常多的，各种鸟都有。刚才就是你说的这个喜鹊啊，喜鹊本身是中国北方和中国的中部地区是比较多的，武汉这边本身估计是这个喜鹊是不多的，可以说20年前很少会看到喜鹊的，现在是喜鹊很多，特别是那种喜鹊是比较大嘛，它叫的声音也大。那孟加拉国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鸟啊，孟加拉还有一些好看的鸟，就比如说鹦鹉啊，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自己还有一只鹦鹉在家养的啊，经常我出去就是特别，因为学校是不允许带宠物过去，啊，下午出去啊什么的，我就把我这个肩膀上面呢让它坐着，它会坐的，很好看的，绿色的。一般就是说养这个就是说鹦鹉呢，鹦鹉是可以讲话的，一方面是可以讲话的，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非常文明的鸟，它会坐着。那后来呢，莫名其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鹦鹉呢飞走了，再也没有看到它。这个鹦鹉走了以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我有2-3天都没吃饭。这是我特别记得这个会，因为它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宠物啊。后来我再也没有养什么宠物，因为我一直记得我那个小鹦鹉啊。那现在呢，鹦鹉是少了，我们国家鹦鹉少了，现在鹦鹉是国家保护的动物啊，不能在家养了，只能在外面看。那基本上呢，鹦鹉现在也很少。只能在农村的特殊的地方才能看到。为什么需要保护环境？环境不保护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后面的孩子们就可能见不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孟加拉国的鹦鹉，是很漂亮的。它是一身绿色，然后呢，它的嘴唇是这种深黄色啊，这个颜色匹配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说，谈到鸟类的时候呢，应该是换一个角度，我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环境保护是很重要的。
哦，在阿拉伯世界，其实我们也除了这些鸟类的，我们很喜欢看骆驼还有马。阿拉伯的历史里啊，就是骆驼啊，我们大部分的故事，就是我们长大了，我们听家人讲的故事，故事里肯定有骆驼。你看那《1001夜》那本书啊，基本所有的故事肯定有骆驼，肯定有马。长大了一直知道这两个动物是非常受尊重啊，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这两个动物。
你指的是野骆驼和野马吗？还是也是家养
骆驼和野马，所以我们到现在每次，因为要阿拉伯人去强调啊，其实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从历史以来，阿拉伯人必须学会骑马，因为我们非常重视马，也认为这个马是我的有代表性的，有代表力量，有代表就是强大，有代表速度。骆驼呢也一样的，骆驼在阿拉伯世界，因为阿拉伯人一般都是从阿拉伯边境奔岛过来的，那是沙漠，那么当时那年呢，只有唯一的就是交通工具就是骆驼。那么到现在呢，阿拉伯人会让我感觉现在他们，你看他们非常照顾骆驼，骆驼很多品种，而且骆驼呢，你看它的价格特别贵。
哎，我就特别好奇，骆驼肯定也有野骆驼，最开始也是阿拉伯人应该是给它驯化成现在我们今天可以骑可以去载物的这样的一种动物。
对，因为它就是跟我们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阿拉伯人靠骆驼就是发展起来。我就现在，要是你现在是有机会去沙特阿拉伯或阿联酋啊，你会发现这个养骆驼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一般都是王子的一个级别。现在呢，你想去买骆驼就不好买，很可能不卖给你，因为他认为你可能会照顾，不会照顾他。 所以他是觉得，嗯，我这个无所谓，你给多少钱，我还是不会把骆驼卖给你，因为这个骆驼是很宝贵，它的价值不是钱，它的价值是历史。
嗯，
阿拉伯人就是这么看，特别是这么看这两个动物。
所以咱们今天新闻的引子说，纽约那边的候鸟，这个经常有大量的死伤，因为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穿梭。突然觉得阿拉伯世界的骆驼要比他们幸运的多呀。说近段时间啊，我就看到有关动物昆虫的新闻特别多。比如今天上午我看到说，美国那边现在把长颈鹿定为了濒危动物，大抵是这么一条新闻吧。然后包括近年来在澳大利亚红火蚁蔓延趋势非常的大，扩散超过70万公顷，欧洲多国的刺猬数量大幅减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保护状态重新分类成是接近受威胁，包括气候变化也正在影响希腊蝴蝶的生存状况，不仅种群数量越来越少，它们的个头尺寸也变得是越来越小。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人类的历史当中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或不和谐相处的一个过程，一段历史，对吗，加里布？
对，其实我还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就刚才你稍微拌嘴提到了这个美国纽约的这个事情。
嗯，
其实这个报道呢我也是查到了，美国纽约的就这个城市的建设呢，这城市的建设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候鸟的，候鸟是有路线的，
对，
它每年都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路线走的。那这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古中国人的智慧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重要。其实古中国人呢，就是说一种就是说美美与共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生活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和谐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怎么样不破坏环境啊，然后呢你也生活，你周边的这个自然环境
彼此是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对，那这里面呢，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这个不仅是纽约，我们很多时候呢建个城市啊，或者是自己建个房子的时候呢，不考虑就是说它给我周边的环境带过来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所以就刚才你提到这个，就比如说希腊的蝴蝶啊，其实我们孟加拉国呢有个孟加拉蝴，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代表性动物啊。很多人就提到孟加拉就是哎呀老虎的国家。
嗯，
那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老虎到这个人的村里面了，这是村是人住的地方，老虎是一个挺聪明的动物，也非常文明的动物啊。
嗯，
老虎是很文明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怎么回事，老虎知道这是人住的地方，他平时不会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会在他自己的生活村里面，他有个这个生活区。
对
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森林里面
50到100公里，他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区域。
对，一般的老虎呢，就是其他的老虎，他也不会到这个老虎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区里面。
嗯
啊，这是他的地盘，那他会发现他的地盘里面要么有问题，就比如说你经常骚扰他，你经常来他的地盘里面，他会生气。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老虎有一些东西他喜欢吃，就比如说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那这些其他的野生动物，人去开始抢的时候，他吃的东西就少了，啊，同样就比如说野猫子，
野猫，
我们野猫本身就是个常见的野生动物。现在有什么问题呢？野猫本身是吃什么？它吃农田里面的老鼠，但现在呢，我们过度用这些什么一些那种化学相关的材料啊什么的，野猫的生活就困难了。那它开始什么呢？它到人家里来偷什么鸽子啊、鸡子啊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说一种冲突。我们就说这个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和谐生活呢，现在是受个影响，就破坏了。那破坏了以后呢，这会有冲突。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智商啊，美美与共，这个世界本身是人的，同时也是蝴蝶的、蜜蜂啊他们的，同时也是老虎的，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野猫啊什么，大家都有权利要获得。你将来做这个城市规划呀，或者说自己个人的这个房子啊什么的，要考虑是否在，包括这个开厂房啊什么的，要看是否在破坏环境，不能破坏了。你破坏，它后面也会，就比如说上一次我看一个文章，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蜜蜂，我们人类也不可能有生存的。所以你为了更大的利益，为了更大的这个人类的利益啊，要大家学会怎么样会共同啊活在这里，共同发展，那才是有用的。
要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意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而现在你看，走到了今天，我们一个主流的思想观念就是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所以你看，从约瑟夫前面也说的，是要照顾骆驼或等等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家人的状态，朋友的概念，再去与它相处。
其实我觉得约旦这一方面做的其实挺不错的。我还记得我上学啊，特别是小时候啊，就是我们的阿拉伯语课文里面有专门的讲动物，要就是教我们怎么跟动物接触，家里养的动物也好，或者野生的动物也好，你遇到了这个动物要怎么操作，就是我们从小一直学到了这些概念。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不要骚扰其他的动物，也不要直接跟它接触。要是你在家里养的一些动物，你可以要照顾它，因为它是变成跟你们家人一样重要的一个，你要把它跟家人一样照顾的。
嗯，
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
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层次。野生动物就是不要去打扰，因为如果你打扰、你骚扰了，其实你是无法承受一些后果的。
没错，
对。
你看约旦的现在，就是约旦政府这一方面也做的挺不错的。现在到现在，是建立任何城市，安曼也好，或者其他的角区也好，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因为安曼都是山嘛，约旦整个约旦其实都是山，安曼总共有七个山。这些山里肯定原来有一些野生动物在生活了，所以你会经常发现他们有一些，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它有一个很大的牌子会告诉你，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是专门有野生动物的地区，你请你不要进去或者不要骚扰这些动物。
对，就是我们可以人为的进行一些隔离，但是说实话，动物它的游荡有的时候你是无法完全控制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心中有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我们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当然就像你前面所说的，该有保护区的有保护区，该有这种隔离的措施方式也是要出现的。其实你说这个不要打扰不要骚扰这一点，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体会的？我是十几年前呢开始学潜水的，要去考证。后来呢潜水考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去下海嘛。当时教练带着我们去下潜的时候呢，就说有些动物不管多好看也都不要去碰，你就远远的看着它就好。珊瑚也不要碰，鱼也不要碰，碰的海龟也不要去摸它，离得远远的就好。然后我们当时就下潜了，当时我那是属于公开水域的休闲潜水的一个资格证，最多是可以到25到30米深，已经很深了，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观光角度是足够了。当时我看那一条鱼好漂亮，我现在还记得，太漂亮了，我当时就特别想去逗一逗摸摸它。但后来突然想起来教练所说的不要去打扰人家，后来那个等上岸之后呢，我就把我刚才那个事情那条鱼描述了一下跟教练。教练说你没摸吧，我说我当然没摸了。然后他说你说的是这个鱼吗？拿手机给我看。我说是啊，这鱼是剧毒，如果你摸了它碰了它，你会很危险的。
啊，我知道这个鱼。
对，然后其实呢，大家我估计在网上水族馆肯定见过，就是狮子鱼 ，the lionfish。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但是还有一条鱼也非常漂亮，我并不清楚那个叫什么，因为狮子鱼只是一个颜色嘛。我还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一条鱼的颜色非常漂亮，教练也告诉我是剧毒。当然离得远远的，不去招它，它也不会主动的攻击你。然后教练跟我说，你记住了，在海底长得越漂亮越五彩斑斓的鱼越是剧毒的。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人类不要去打扰动物是非常重要。就首先你我们觉得不打扰是给你动物面子，不是，是给我们自己面子，
而且就自己的名。
对，所以就是从那一刻起，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应该就是彼此拉开距离。
中国这个民族呢，他是从他周边学习，他特别就是说那种从自然呢，他喜欢观察。所以《道德经》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人发于地，地发于田，田发于道。那道呢？道是怎么发育？它是道发育是这个自然，大自然。那大自然里面是一个什么规律？就刚才于老师说的啊，他看到海里面有漂亮的鱼，那鱼是一个鱼的世界。啊，鱼可能那时候忙着去找吃的东西啊什么的，他可能没时间跟于老师握个手， 而且他本来也不喜欢握个手，鱼类本来没有这个握手的说法，那你去跟他握手是什么呢？骚扰他的平常的生活。
嗯，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刚才道德经里面的这个话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道发于自然，这是什么意思呢？自然里面有个规律，你不要打扰他，你不要打扰他是对他是尊敬，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安全和尊敬。那人类后面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发展起来，我们现在开车呀，建房子啊，建城市啊，最关键是什么呢？最关键就是这一道道德经里面的这个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生活。你不能破坏和谐生活，你把这个和谐生活破坏了，那可能就是那种发展是不智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有个很关键是什么呢？西方化，就是西方化发展是否符合，是否是合适性？这合适性问题怎么来的呢？还是它的根在道德经里面的这句话，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和谐生活破坏，那这不是一个好发展。
对，所以我们将听生态文明建设啊，建设绿色中国等等的，其实这些大的战略的背后也是存在着一个浓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在里边的。其实保护动物，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仅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需求，同样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说到的，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小到纽约城市的这个城市规划怎么更好的保护候鸟的迁徙路线，或者说大到我们怎样去保护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静、宁静、和谐的生存空间。所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相处，我相信我们的定位已经很清晰，关键是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政策执行到位，真正把我们前面这些理念真正的落实到位才是最关键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通路巴的设备。